来讨我、碎我、用我。主，我们真的需要你再次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如何走成圣的道路，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前第五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的23节。好，我们一同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求神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全然成圣。我们上礼拜特别讲到成圣的两个重要的定义，还记得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Kadash 翻出来第一个是什么？ To cut。 那第二个定义呢？ To shine， 能够为主发光啊，能够把基督的荣美啊能够反照出来。那么 to cut， 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成圣的第一次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属耶和华为圣。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地位的成圣，属于耶和华，归耶和华，从这个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而进入这个 to shine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主观的认知到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唯有我们基督徒真的明白成圣的第一个的定义，从这个客观我们是属于神的，变成你主观的认同，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生命的成圣。你发现今天这是个客观的事实，对不对？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一切的主权也是属于神的，那这是个客观的事实，对不对？但你发现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没有对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一个主观的回应跟认同呢？你发现很少。信的主还是谁在做主啊？还是自己做主？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信的耶稣就是求神来帮助我赚更多的钱啊，有更好的事业，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得着。不是耶稣做主，是自己做主，主权还是在谁的身上？还是自己的身上，老我的身上。但是事实上是从客观的认知，从客观的事实，你这个人是属于谁的？从你被称为圣徒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成圣，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主的，你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但是问题，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主观的去承认接受这个事实。唯有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主观的承认，我们才能够开始进入生命的成圣。 所以要我们放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你就发现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不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没有办法胜过试探，胜过软弱，胜过罪。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如何从客观进入主观。我们一同来看十二章第一节。好，一同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注意，我们把身体献上，把这个主权完全交给神，这样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了，我们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到那个主观的认知，跟主观的把自己献上，我们才能够进入第二节的经历，才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才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所以你发现保罗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重点都在讲什么，还记得吗？罗马书重点都是讲什么？讲的人的罪，对不对？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都讲的人的罪，又做了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就讲到神的救恩，因信称义。所以从前面一章到十一章的重点其实都是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然后到了十二章到十五章重点是讲什么？重点你发现十二章 一开始是讲的什么？侍奉，还有什么圣徒的品行，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的道德灵性。所以你看到如何从得救称义进入基督徒的品德或是美德，或者能够进入成圣，有生命侍奉的彰显。你发现中间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哪里？就在哪里？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这里用了很重要的 conjunction， 所以 therefore 表示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把从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这样的一个的救恩的讲论，到最后他做了个结论，所以就是因着前面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宝贵了。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能够认知到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生命主权一切都属于主的。你是否愿意有这样一个主观的 acknowledgement， 主观的献上，主观的认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表示什么？是属于神的， is holy， 本来你就是属于神的，所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的献上，当我们愿意真的是认同我们是归耶和华，属耶和华为圣的，你就开始可以进入成圣的道路，你就能够从 to cut 这个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而进入这个 to shine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进入生命道德的成圣。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姊妹怎么走成圣的道路，没有别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是否愿意把生命的主权，把你这个空的器皿交在姚丈的手中，好让这个姚丈有完全的主权，完全的自由去雕塑它，去磨练它，去炼净它，去充满它，去使用它。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器皿。假如你不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为主而活的话，你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荣美，没有办法走成圣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 definition to cut and to shine， 这两件事其实是关联的。你真正的认同你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你真的认同了，你才能够进入这个 to shine， 把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好，所以关于这个第一点有没有问题？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生命成圣的基督徒，他会有些什么的特点。我特别在这里提到11个重点。大家想想看，你觉得一个圣徒，一个荣美的圣徒，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应该有些什么的特点或者特性？你觉得？像耶稣的，很好，像耶稣，就是我们讲义所说的第一点，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人。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表示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表示什么？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想他所想的。还有呢？想他所想的，很好。还有呢？爱他所爱的，很好。
用他的眼光来看你。
用他的眼光成为你的眼光。Good。
做他所做的。
做他所做的。Very good。还有呢？讲他所讲的。所以以他的心为心，就是爱他所爱，言他所言，做他所做，想他所想的。
骂他所骂。
这个我们也不敢了，这个易怒，很多时候骂错了就很麻烦了，还是小心一点啊。反正就是柔和谦卑啊，能够讲耶稣这种祝福的话啊，我想是不会错啊。这第一点，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的特点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翻到马可福音12章，马可12:30，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应该是个爱神，全心全意爱神的人。怎么才叫做全心全意的爱神呢？你觉得怎么定义呢？我一个爱神的人怎么去定义？遵守主的命令的。 Good。 约翰福音14章，爱主的，遵守主的命令。还有呢？怎么去定义这个爱神的人？这句话本身怎么才算这个爱神的人？还记得大卫在73篇怎么说？在 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有什么？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了神。假如这样能够做到，可以说是真正的爱神。但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是爱什么？爱世界很多的东西啊，金钱、物质、名誉、地位、享受、大房子、大车子，各样的事业的东西。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像大卫所说的，在地上除了主之外没有所爱慕的？所以一个爱神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张心归主，张爱给主啊，这八个字来做最简单的定义。你的心归给谁呢？你的心是归给你的老板，归给这个世界，还是你真的把心归给他？你真的爱他，张爱完全的给他，这是个爱神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很多这些爱神的圣徒，像盖恩夫人、 Teresa of Avila、 Francis of Assisi、或者说这个 Father Lawrence、从他们的传记你真的看到他们是一个完全把心给神，把爱献给神的人。那第三，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是什么？也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6章41节，马太福音26章41节。我们的讲义好像打错了，应该是41、漏了一个一。好，我们一同来读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入了迷惑，世界的迷惑、罪的迷惑，因为我们没有警醒祷告。一个祷告主的人是一个亲近主、倚靠主，在祷告里面支取神恩典大能的人，所以他能够成圣，能够胜过罪恶，胜过一切的忧虑，是一个祷告的人。第四，一个爱神的人同时也是遵守主的话语的人。我们翻了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同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是遵守主的命令的人，遵守主话语的人。第五，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一定是个讨主喜悦的人。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好，我们来。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是立志要得主的喜悦， 不晓得人的喜悦，也不晓得自己的喜悦，这个很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为了要得人的喜悦、人的称赞、人的荣耀，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啊，要讨主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第六，一个成圣的人是一个受主管教试炼过的人。我们翻到彼得前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提到，因着主的管教能够在圣洁上有份。然后彼得前书第四章让我们看到，受过苦难也能够脱离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跟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所以这也是从苦难神学的角度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时候神会准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肉身受过苦，就能够与罪断绝，不从人的情欲。第七，一个成圣的人也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按照上下文最好的定义，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掌管的一个人，他整个生命，他的思想、情感、意志、行动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掌管，所以他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能够彼此的顺服，他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一个被圣灵掌管充满的人，也因着被圣灵掌管充满，他就能够满结圣灵的果子。第八，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要效法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们需要效法主，能够有主的柔和谦卑，能够越来越像主，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越来越像基督，满有基督的真理、仁义、圣洁跟慈爱，这是个成圣的基督徒。第十，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是个被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所以发现在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一个门徒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是什么？这三个特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要做主的门徒，第一是要什么？ 我们需要爱主胜过一切，因为圣经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爱主胜过一切。那第二个特点或者要求是什么？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愿意背十字架，表示什么？背十字架为主受苦。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十字架的啊，不是自罪的十字架，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你要为主受苦，背某一方面的十字架。可能你的考试就是你的十字架，可能你现在在这里上课，哇，要放下很多东西啊，也是一个十字架啊。我们每一个真的是要追求圣洁啊，基督徒我们都要走门徒背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三个门徒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要撇下一切。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主，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啊，为主撇下一切，能够跟随主，愿意牺牲一切。这里发现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应该能够做到个地步，是完全是没有自己的，完全是忘我，完全真的是好像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啊，基督在我里面活，只有基督啊，这样才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发现哇，这样一个成圣的标准实在太不容易，太高了，跟一般我们所想的宗教或者一般的基督徒所想的啊，来信耶稣能够得永生得好处啊，完全都是秘密。你发现是相反的，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完全没有秘，只有什么？只有他啊，完全啊，愿意为主撇下一切，爱主胜过一切，甚至为主被十字架受苦。然后最后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也一定是个住在主里面常常与主亲近的基督徒，他常常经历到约翰福音15章枝子跟葡萄树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不间断的灵交，能够不断的在灵里面仰望主，与主连结，跟主面对面的这种的灵交，而能够反照主的荣美，能够不断的安息享受住在主的里面。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他跟主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的，是一个连结的关系，也是个享受的关系，能够真的像大卫所说的，在主的面前就有什么满足的喜乐，也像保罗在罗马书11章所说的，能够以谁为乐啊？以神为乐，而不是以世界为乐啊。但世界是一个次要的乐，但是最主要，我们是否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灵命的高处，能够以神为乐，以神的恩典为乐。当我们享受这些自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还是心里面感谢神，以神为乐。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成圣的人，他会有这11方面的特点。12吗？
对，就是爱神，爱神，
啊，漏了，刚刚讲漏了一个，所以怪不得。
他们两个没讲。
爱神话语的人啊。
与神同行没，
与神同行就是跟那个住在主里面是一样的哈。祷告人讲了哈。 所以成圣的人他也一定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爱神的话语，他就能够多结果子，多结圣灵的果子。好，所以关于这几方面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或者补充的？好，下面我们特别来了解究竟成圣跟称义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这两个的重要的观念呢，常常被混在一起，啊，以为得救就是成圣，啊，那因着这样的一个混乱，也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特别讨论究竟称义跟成圣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一个的经历。特别当我们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 order of salvation 那个救恩次序里面，这两个是两个很独特 distinct salvation experience 啊。那究竟有什么不同？第一，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称义是怎么样？是 instantaneous 的，是立刻的，是马上的啊，不是说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你才称义得救。当你什么时候就马上称义得救啊？当你信的时候，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就称义了。这是称义的特点，是立刻性的。但是成圣呢？神圣是什么？啊，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is a lifelong process， 啊，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年三年就可以达到的。It is a lifelong process. 啊，那第二有什么不同？称义跟成圣，从量的角度来看，只能有或者没有，啊，不能说多一点少一点，不能说哎，你称义多了一点或者少了一点，就是。Yes or no， 啊，你得救了就是得救了，没有说得救多一点，啊，只能有或者没有。但是成圣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都有不同的量，会有多有少，按照程度也有差别，也有不同，是需要用时间。努力，然后带来更高的一个成圣的内容。所以从一个简单的图来说的话，你的时间 time， 你的 effort 越多，你的 sanctification 会按正比例的，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啊，然后因着你的时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啊，你的摆上，你的渴慕，你的努力啊，你的追求，会成圣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然后第三，称义是一个外在的法律上的宣告跟 declaration， 一个宣称，乃是神，乃是天父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他宝血的缘故，就宣告算我们为义，是一个 declaration， 是一个 judicial declaration， 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宣告。但是成圣乃是我们信徒内在的一个品性品格的改变， 要第四，称义是神客观独自的一个行动跟宣告，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自己的行动称我们为义。但是成圣呢，却是神人合作，需要人主观的参与跟努力。当然成圣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也是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圣灵的能力，但是需要我们人你本身的努力跟参与。然后第五，在我们讲义上面没有，称义不必人任何的努力跟善行，称义只要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成圣需要人不断的努力跟追求。第六，称义是关乎得救跟得生命，但是成圣是关乎什么？成圣多少会不会影响到你得救的地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不会影响你得救的地位，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但是成圣会影响关乎到什么啊？你的得胜、得赏赐、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所以还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什么？这个主来是要让我们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称义是得生命，但是得的更丰盛呢，是成圣的结果，是需要我们人去努力去摆上的。成圣关乎到你得胜、得赏赐、得生命更丰盛。好，所以从这六方面的比较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成圣第五点，人要不断努力追求哈。嗯，我想说这个不断努力，就是说不要有一个误解，以为每件事都是我们的意志和努力得到成圣。我想说，当然我们需要读经祷告，需要去聚会。
对。
可是那个在斯有本书，在斯就是奇恩哈，这本书写得很好，他讲成圣其实还是圣灵的工作。
对。
光照更多认识自己的罪啊，
对，
所以还是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才会渴慕。
对，很好，
圣灵感动我们才会去努力哈。所以不能够把人的 effort， 就要不然会变成像阿米念
那
样子，就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对，所以我们在第四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啊，注意前面第四点怎么说，是神人的合作啊，不是单单只是你的努力就能够成圣。所以我刚才也提到，若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道的帮助，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成圣的几个方法的原则啊。其实成圣也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得下去的啊。但是在这样一个成圣恩典的道路里面，需要我们人的一个的努力跟排上跟意志跟刻骨己身啊，所以我们需要很平衡哈啊，不要以为成圣就是完全是人自己的功劳啊，很好的一个提到这方面。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一个成圣的标，这个可以 measure 的标准？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会被蒙蔽，就说也许有很多基督徒他认为他很热心去聚会追求，他就很圣洁，那有些人认为他在教会中地位很高，他就把这个地位跟灵命哈品格混在一起，就是很被蒙蔽，就会被自欺。
对，
然后别人都不觉得这样子，他认为他自己很圣洁哈。
所以 holiness
标准就说，
大家觉得最好的一个 indicator 是什么？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觉得他自己有啊， 最被蒙蔽的是他认为自己有很多
果子，是人家看的结果子，不是结给自己吃
果子是
人家看给人家吃。
他认为他已经给人家很多果子了，
我人家觉得他没有，那他还是没有。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 indicator？那么按照奥古斯丁，还记得我们上灵修神学吗？奥古斯丁强调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怎么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提到什么，一个最重要的 Christian virtue 是谦卑，谦卑再谦卑， humility， 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说的能够效法主的样式，能够柔和谦卑。其实柔和谦卑通常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你看一个人很容易看出他是好像很刚硬的，很自负的，很律法的啊，还是很，你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跟一个不是真正圣洁属灵的人，你可以用柔和谦卑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是一个 most obvious indicator， 柔和谦卑。还是他讲话很冲的啊啊，很强势的啊，很自负的，觉得我很好的啊，大家都不行，大家都不属灵，大家都不祷告，不追求，只有我进食祷告啊，你就会看到有没有谦卑或者柔和，很容易看得出来。
想别人第一位，不是想自己第一。
啊，对，嗯。对，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柔和谦卑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indicator。嗯，好，那下面我们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称义跟成圣的这个不同的教导啊，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在初代的教父时期跟中世纪的天主教时期，他们怎么看称义跟成圣？他们大部分，特别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把称义得救跟成圣连接在一起。那么特别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怎么去定义得救跟称义？他们会讲到一个人得救了，称义了，他会得着神的原意 original righteousness 的注入，注进来，按照英文来说就是 infused， 会得着 infused righteousness。这个原意呢，原来是在亚当里面的，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神把一个义，一个原意 original righteousness 放在亚当的里面，这是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一个的看法，好，不代表绝对真理哈。那当亚当堕落之后，这个 righteousness 就失去了，所以亚当跟亚当的子孙没有办法行义啊，都陷在罪里面。然后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救呢，按照他们的说法，乃是接着这个受洗的圣礼，这个原意就住进了信徒的里面。所以当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得到得回这个的原意，他就是好像亚当没有堕落之前一样，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人啊，有能力去行善，活出神的义。所以你发现他们把什么得救跟义成圣把它连在一起，你得救就是得回这个原意，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 如同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么假如你像亚当一样不小心犯罪了，跌倒了，那你也同样的像亚当一样会失去你的这个义啊。那么失去了这个义怎么办呢？按照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发明了一套理论，你得救了，有神的义，有神的原意，是一个圣洁的公义的基督徒，但是你不小心犯罪跌倒了，那你就跟亚当一样就不得救了。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到教堂找神父行忏悔礼 penance， 透过这个忏悔礼 penance 又再次归回得救的地位，又得回这个原意在你的里面。所以天主教徒需要不断的有这样一个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不需要 repeat， 他一生当中可能十几二十次犯罪跌倒，可能更多，所以需要不断的依靠 penance， 然后才回去得回这个原意。那你发现整个的理论架构产生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要靠 penance 回去产生这样的一个所谓 repeated justification 的理论，你发现它最主要的问题出错在哪里？看到吗？把称义跟成圣把它对等混在一起。所以当你得救，你就是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表示你不成圣，你没有义。所以解释在中世纪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义上的一个偏差，就是把 justification 等于了 sanctification。 所以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称义就是完全因信称义，而且一次称义永远有这样一个得救的地位，不会像天主教这样啊，得救了犯罪了你就失落了，那又要靠圣礼忏悔礼才能够归回得救的地位。马丁路德不是这样说，他非常的分清楚啊，这个称义是个神外在恩典宣告的工作，宣告罪人成为义人，是称义 declared righteousness， 不是个 infused righteousness， 不是这个义的灌进去，乃是一个义的地位的宣告，是改变罪人的地位。但是成圣是个内在道德的更新创造的工作，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两个独特的 distinct grace of God， 或者 distinct stage of our salvation。Justification 带来 sanctification， 不会因为我们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多少或者说软弱而影响到称义的一个地位，这两个是完全独立分开的恩典。但是成圣会带来影响，假如你不走成圣的道路，你犯罪跌倒会带来什么影响？会带来你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当然也失去神的赏赐。 更可怕的会带来神的严厉的管教，就好像大卫犯罪，哇，神对大卫跟他家族国度的审判跟管教是非常严厉的。好，
讲义是这里是奥古斯丁，是他说的吗？这有点奇怪。
奥古斯丁比较强调是一种神圣生命的能力的灌入。
但是后面又写基因由圣礼而得，是他说的吗？
对，奥古斯丁也是强调这个圣礼的重要性，但这个的说法还是比较Protestant Church 比较能够接受，因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这个新的生命嘛。但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不是强调这个生命，是强调那个 original righteousness that was in Adam, and now we can get the same righteousness in Christ. 所以这个就比较危险。嗯，好。
那是不是按照马丁路德，他是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对，假如你好好读他的作品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 Protestant。假如我们真的去了解我们所以成为 Protestant, 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的 founder, 这些 reformer, 神所用的使徒，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领受的启示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一旦我们因信称义得生命，这是个永远的生命，是个永远的恩典。那也因着他们这样从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的看见，就能够完全打掉了天主教这种患得患失的得救的经验。你今天得到不会代表你永远就是得永生啊，这个只是一个永生的纸条而已了，不是那个正体。你假如丢了这个纸条，你将来就没有办法得永生，你因着犯罪丢了这个纸条，你就没有了，所以没有永生的确据的，没有永生的得着啊。所以当他们犯罪跌倒，他们就要用一些人的方法来补回那个得救的确据啊，那个地位。但是马丁路德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称义不是一个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乃是 once for all。啊，就好像一个婴孩得生命就是一次就得到这个生命了。啊，不是他一犯罪他的生命就死掉了。不是，或者说他一犯罪父母就不认他了，不要他了。不会的。甚至这个浪子离开父家，这个父亲还是爱他，在那边站在路口挡住他的儿子回来。好，
对，上个学期那个张教授他讲的观念，他说他相信的是这个一次得救永远保守，他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发现他跟院长的看法也不太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永远蒙保守，但是他
只是换一个词了，他其实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因为很多现在的人呢，听到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觉得很刺耳啊，觉得啊，这样会不会鼓励人去犯罪啊？特别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的感觉，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用别的词，一次得救永远蒙保守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 啊，就改另外一个词，改成 preservation, 或者一次得救就永远得着神的生命，就比较改一下那个名词，但是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啊。
嗯，那是因为常要去中国大陆，所以还是用这个词比较妥当。
对，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被人攻击的很厉害，被人骂的很厉害啊，只要你讲这句话，他都不跟你交通了，就把你当作是外人一样，转头就走，不理你，当真的变仇敌了，很厉害的哦。嗯，甚至为了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很亲密的弟兄一同打拼建立教会的，就到最后教会怎么分裂的，这个事情很可惜，在大陆的教会里面做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分裂的问题，但是你不能不讲马丁路德所领受的，所以我很多次进去，我就坦白跟他们交通，不喜欢他们不喜欢听，我还是讲， 一讲讲了五六个小时，他们听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他们也很客气啊，但是实在不知道。也的确从人的人定胜天，从人的本位、人的自由意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不太会就是领受马丁路德啊，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啊，比较会从人的意志，是人的信心抓住神。所以你的人的意志跟信心一不抓住神，当然你就沉下去了，你就不得救了。但是从马丁路德的领受，其实是神拣选我们，是神抓住我们，是神来寻找我们啊！他的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啊！若不是父吸引人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马丁路德比较是强调保罗神学啊，是从神的角度，是神主动啊来拣选我们、吸引我们，而且是神的手在保守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讲得清楚，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跟父的手把我们夺去啊，而不是我们软弱的人的手、信心的手去抓住神啊，好像你一放手就不得救了啊，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第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特别在十七世纪有这个金钱主义的一个兴起，一个 Pietism。 那么这个 Pietism 也可以说是对路德会的一个反动，因为马丁路德太过高举这个理性跟教义还有恩典。因为马丁路德非常重视这个教义来保护这个信仰的纯正，来对抗天主教的错误，所以非常重视理性跟教义，甚至他们的教友或者孩子要背这些的所谓教理问答 catechism 啊，非常重视理性，但是同时呢又高举得救是完全神的恩典啊，不在乎人的行为，所以也让路德会的信徒呢对这个灵性的追求啊、行为的表现、美德的表现又短缺了。所以甚至在路德会里面有很多的软弱跟犯罪的事情啊。那么面对这种的光景呢，神就兴起了另外一群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些弟兄姊妹原来都在路德会里面的，就产生一个叫金钱主义的运动，就非常注重这个生活爱的见证，也非常重视这个在灵里面的敬虔啊，这种内在生活与主的灵交，然后以这样成为一个主要的成圣的一个的方法。那当然比较强调这个生活爱的见证行为，那么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没有像马丁路德这样重视这个称义的这个重要性跟根基，就很容易呢基督徒就高举自己的努力跟追求变成自以为意，就好像刚才周世英所说的，好像都是人的意志、人的努力啊，所以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啊。那这个金钱主义非常注重见证行为啊、圣洁，也影响到约翰威斯理，所以 约翰卫斯理受到这样一个近前主义的影响，他就带出了这个全然成圣的一个的教义，也就是所谓对这个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祝福的追求。不单是得的第一次 blessing 就是得救称义，这是 first blessing。 当你得救之后，你得着这个 first blessing 之后，你要继续的努力去得着这个 second blessing， 也就是圣灵第二次恩典的工作， the seco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那么到了近代的神学，当然他们对成圣的定义就很离谱了啊，像施莱马克，斯莱马克觉得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你从一个对世界的认知，只看到世界的好处，进入你看见认知神的真实啊，这个就叫成圣。或者说这个新派神学家 Ritual 啊，觉得道德的一种的调整啊，美德的一种的追求啊，就是所谓成圣。所以新派神学啊，非常讲这个爱心啊，跟这个社会的关怀跟改革这方面。那么关于成圣的定义跟教导，其实最完整的是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哈。那么在你们的讲义上里面啊，应该有没有打在上面啊？有哈。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是100多位的牧师，他们用了差不多好几年的时间啊，他们在那边就是开会祷告讨论啊，常常进食祷告，也就把整个基督教重要的教义啊，把它整理出来啊，特别他们对成圣的教义啊，弄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来啊，可以读一下啊，我们请啊一同来读这个成圣的一个定义啊，我们一同来读。一，凡蒙有效恩召而被重生的人，既在他们里面创造心灵和心心，就更因基督的死与复活，借着道并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个人实际成圣，最深的权势被摧毁，束缚肉身的各种情欲逐渐衰弱而被致死，而且他们在一切得救之恩上越发活泼而得坚固，以致得到实际的真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成圣的根源是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才有份啊。所以这里提到说，凡蒙有效恩召而被重生的人啊，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成圣的追求啊。他们是里面有个新的灵、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进入这个成圣。那你发现他在这里提到成圣有三个重要的一个的原则。第一，要因着什么？基督的死跟复活。第二，接着什么？神的道。还有呢？圣灵。啊，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希望有时间提到成圣的三个重要的 means 或者三个方法。你归纳出来就是圣经、神的道，还有什么？圣灵，还有圣礼。因为透过这个圣礼，特别是这个圣餐跟受洗，来表明经历耶稣的死跟复活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圣经、圣灵、圣礼这三方面，其实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 就归纳得很清楚。
这叫成圣三
条。三个工具，有个叫成圣的三个工具。
啊，
也可以加哈，我们以后也可以再讨论。但是从 Westminster 啊，从 Westminster 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哦，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三个重点哈、啊、抓出来，这三个其实是重要的根基啊。啊，当然就是说，透过这个生命的流露，有这个圣公侍奉，这个圣公侍奉也会造就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当然也要透过这个教会生活啊，能够彼此洗脚啊，在爱中建造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越发活泼，英文是什么？
在英文里面呢叫做说 more and more quickened and strengthened 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看在我们讲义上面啊，有一个英文的原稿啊，提到说 they are effectually called and regenerated, having a new heart and a new spirit created in them, are Father sanctified really and personally. 啊，我们中文翻就是实际的哈，对不对？啊，实际的成圣啊，那英文啊写的更全神了、啊，就是很真实的、很个人性的哈。啊能够被成圣 through the virtue at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y his word and spirit dwelling in them 啊，提到这个成圣的三方面 the domin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sin is destroyed and several nuts thereof are more and more weakened and mortified 越来越减弱啊，这些的情欲罪性的败坏越来越 weaken and mortify mortify 翻成致死 mortify and they more and more quicken、啊、这些基督徒会越来越被就是quicken and strengthen in all saving grace to the practices of true holiness without which no man shall see the Lord 这是他英文的原稿是整个的人啊，整个的灵人，整个的灵的功能，整个的魂的功能，身体啊，全人啊被 quicken 啊，越来越活泼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最后面有一个图啊，翻到第三页，今天的讲义第三页啊，从这个图呢就看得更清楚啊，是灵魂体三方面啊都被 quicken， 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的功能越来越活泼啊，对神的启示、话语、经历啊，越来越敏锐啊，这些都是灵方面的功能啊。等一下我们啊有时间再讲到这个图啊，这个灵魂体的这个图。那我们也看一下下面另外一位的近代的神学家啊，叫 Louis Breakoff， 他对成圣的定义。啊，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他说 ，sanctification may be defined as the that gracious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成圣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个恩典不断的一个工作 ，by which he delivers the justified sinner from the pollution of sin， 把我们从罪的污染。当中被慢慢的释放出来 ，and renews him whole nature in the image of God， 让他越来越被更新，彰显出神的形象 ，and enables him to perform good works。所以你发现从 Louis Breakoff 这样一个成圣的定义，你看到些什么重点？看到成圣的一些什么重点？第一啊，是圣灵不住的一个 continuous operation， 假如只有人的意志努力，没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光照，没有办法真的是成圣，只会变成一个宗教的 legalism， 跟其他的佛教徒啊没有什么分别，他们也努力的行善，装得很好等等啊，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丰满、生命的像基督，所以需要圣灵内在的一个工作。第二提到什么成圣的重点，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灵魂体都在罪的污染里面，甚至我们整个灵的生命、灵的功能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直到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 reactivate 重生我们那个灵的功能，然后也在我们的魂跟体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灵魂体的功能其实都在罪的 pollution， 所以在这里提到 pollution， 啊 ，pollution of sin， 啊，不能够正常的按照神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方式来运作，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很感谢神的，因着我们得救了，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力诠释的。带进来，所以什么是成圣，乃是这个新生命的能力，它无论是灵的层面、魂的层面或是体的层面，都会越来越扩展这个新生命的能力，来减少这个罪的诠释、罪的污染。那这个就是成圣的一个进步 progress of sanctification， 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的了解什么叫成圣的一个的进步。 What is the progress of sanctification？ 不是个很玄的东西，乃是在你这个人的里面，你的灵魂体三个层面都越来越被圣灵所得着，你的灵觉会越来越敏锐，你的属灵的悟性越来越丰富啊，那你对神的那个 religious affection 那个情感，那个灵里面对神的爱也会越来越丰富啊。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后面那个图啊，就讲到灵情、灵觉、灵知，啊，那这个灵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可福音十二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我们对神的这个爱，啊，其实是在灵里面的，啊。那什么是灵觉？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已经到时间了哈，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否则那个。DVD 爆棚了，好，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再来看这个成圣的源头。